灵界辩证与属灵征战啊，跟大家一起分享勉励啊。那我们昨天有谈到这个世界有四种灵哈，神的灵、天使的灵，还有魔鬼的灵，以及人的灵哈。那因为我们在属世上看不见灵，摸不到灵啊，所以我们在认识灵的这件事情上啊，就比认识物质更加的难啊。而且如果没有一个比较正确的方式方法，我们要认识它，可能有它的难处啊。所以很多人在不认识的状态里面，在灵里面就受干扰，甚至于受瑕疵啊，或者是被压制啊，甚至于自己就不能够掌控自己啊。那所以我们要对这个灵有所认识。那灵有四种：神的灵、天使的灵、魔鬼的灵跟人的灵。那神的灵跟天使的灵是一个是创造者，一个是帮助者啊，来帮助我们人类啊，因为人也是属神而来的灵啊。那魔鬼的灵呢啊，它是迫害者啊，引诱者啊，甚至于是迷惑者啊。所以我们要对我们的仇敌魔鬼要有所认识，我们知己知彼才能够在这一场属灵征战上百战百胜。那我们今天要来谈的是有关于魔鬼的这件事，魔鬼的灵。那魔鬼的灵的名称，如果我们从圣经来看，大概我们可以列举出38种有关魔鬼灵的名称了。那这38种当中，我们又把它归列成七种七项，包括从它的住处树木来分的时候，圣经当中就有记载，它是天空属灵气的，它是世上的灵，它的树木是群，所以从这个住处跟树木来分，可以有这三种说明啊。那第二个从地位跟权势就有七种对他的陈述啊，比如说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啊，世界的王啊，世界的神，执政的、掌权的、执掌幽暗世界的鬼王，鬼王别西卜。那圣经我们自己翻阅哈，那这些是有关于在表述他的地位还有他的权势啊，那这些都是撒旦的作为，撒旦的名称了哦。那第三种，我们如果用他与神为敌的这件事情来看啊，称他为魔鬼或者是鬼魔、鬼魔的灵、撒旦、比列还有仇敌啊，这些名称都是表示他与神为敌的啊，那这些都是一样啊，都是魔鬼啊，魔鬼的灵啊。第四个，如果用虚妄啊这件事情来看魔鬼的话，圣经当中就有所谓的虚神、谬妄的灵、谎言的灵、乖谬的灵啊，这是表示这个撒旦魔鬼他是虚妄的啊，那这些也都是一样啊，在讲述的是魔鬼的本质啦。他用虚妄来看的时候，有这些称谓啊，在圣经当中的记载。那第五个呢？从试探引诱的这件事情来看，称他为蛊蛇、迷惑人的、试探人的、沉睡的灵、邪灵、鬼怪、夜间的怪物啊，这些都是在称魔鬼啊。从这个试探跟引诱的角度来看，有这些名称来称谓魔鬼啊。那第六种呢？如果从他的凶恶还有残忍呢就有恶魔啦那个还有恶者啦、大龙啦、狮子啦、无底坑的使者啦，还有亚波伦跟亚巴顿这些都是有关于在形容魔鬼的凶恶还有他的残忍那第七种，从他的性情跟污秽来看，称他为污鬼还有那个污鬼哑巴鬼、污秽的灵这些都是称魔鬼的名称啦所以魔鬼名称在圣经当中的记载很多很多 它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名称？从它不同的内涵来看，称谓它的名称就有我们把它列举出来，大概有38种之多了。所以你在圣经当中读到这些名称，都是指着同样的魔鬼。魔鬼不是一种能力，魔鬼也不是一种作为。从他不同的能力跟作为、权势跟地位，还有住处来看，他有这几种从圣经当中记载的名称。所以我们在这里读到这些名称，其实统称就是什么魔鬼啦，或叫做撒旦。在不同的境遇当中，不同的环境里面，不同的事件，不同的人里面，他所彰显出来不同的方式，他所做不同的范畴，那有不同的称谓。就好像一个人，他的名字、他的身份，还有他所做的事情的称谓，一个人也有好几种称呼啊。比如说我在家里叫做爸爸，我在我太太旁边叫做先生，我在我爸爸妈妈的面前叫做儿子，我在教会叫做传道，我在社会呢叫做男士。同样很多名称啊，但是其实指的是自己一个人呐。魔鬼也是一样啊。你在圣经当中有很多对他的称呼，是在各个不同的领域，或者各个不同的住处，或者各个不同的作为里面，他所彰显出来的一些事情，或者是他所彰显出来的作为啊，我们用他的事情跟他的作为来称呼他啊。不管怎么样，就是在讲魔鬼的灵啦。所以魔鬼的灵在圣经当中的记载就有很多种名称啊，这些名称其实都在讲谁？魔鬼的灵啊。在我们在从圣经当中来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加的清楚啊。所以这些名称我们也可以把它稍微多读几次啊。那在圣经当中在读到这些名称的时候啊，其实就在讲我们的仇敌魔鬼啊。这是有关魔鬼的名称。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谈的是，魔鬼的灵从哪里来了？魔鬼的灵到底从哪里来？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魔鬼呢？我们先来看以西结书的28章。以西结书的28章，请看14节到17节。以西结书的28章14节到17节，你是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16节，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17节，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好，以下省略。这边就在记载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神本来是把他安置在神的圣山上，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原本他被造的时候是在那一些地方，神的圣山上，在如火发光如火的宝石中宝石中间往来，他的地方是在那个地方，是很荣耀的，在神的圣山上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所以他是荣耀的，在神造的灵当中他是非常荣耀的。15节就讲，你从受造之处，所以基路伯是受造的。我们昨天有谈到天使的灵他是被造的，只有神的灵他是自有拥有的天底下只有神的灵是自有拥有的天使的灵也是被造的。所以在15节那边就讲，你从受造之日就是说神造基路伯这个天使呢所行都完全，后来呢就查出他的不义啦，就查出他的不义来。16节就讲，你贸易很多 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后来基路伯犯罪了，哦，犯罪。那犯罪呢，都亵渎圣地，因此呢，神就从神的山，就是圣山，驱逐，啊，然后呢，啊，将基路伯呢，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啊，那这边所说的查出不义呢，就是十七节所说的因美丽心中高傲了。所以他的不义在哪里？因为神造他极其美丽啊，荣耀啊，所以他心中高傲啊。所以查出他的不义是因为美丽心中高傲啊，所以神就把他摔到哪里？摔到地上啊。十七节就讲啊，我已将你摔在地啊，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啊。所以撒旦的由来是从哪里来？从天使犯罪。天使的灵是被造的，原本他是在神的圣山，在发光 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但是因为心中高傲啊，所以神就把他驱逐，然后赶到哪里呢？赶到地上，被摔倒在地啊。这个是撒旦的由来。那这边所讲的心因美丽心中高傲，这个心中高傲到底是指什么呢？啊，我们再看以赛亚书十四章，以赛亚书的十四章，请看十二节到十五节啊，十二节到十五节。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十四节，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十五节，于是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啊。我们把我们刚刚所读以赛亚书的十四章十二节到十五节，跟我们之前所读的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十四节到十七节做个对比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是同样在记载天使犯罪的过程啊。那在以西结书那边是记载在因为美丽心中高傲，但是在以赛亚书这边就记载什么呢？啊，就是十四节所说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啊。所以天使他是被造的，但是他因为被造美丽啊，比一般受造之物能力更大，他所处的环境就是神的圣山，有花火如啊花火花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跟人类被造在地上，它有它的类别不同。所以它因为在受造之物当中它是极其美丽的，因此它就心中高傲。而心中高傲在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是什么？它要与至上者同等。至上者是谁？至上者是神啊，神才是唯一的至上者，再也没有了。但他现在呢，因为在受造之物当中他是最为荣耀的，能力最为大的，他是在圣山当中，在宝石中间往来的，跟人在地上是不一样的。所以他想说，我既然这么美丽，那这么荣耀，所以我想要跟造我的神是同等的。所以他心中高傲啊，因为这样子犯了罪呢，就被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如果我们把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跟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做个对比的时候，其实他是在讲什么？哪里？世界就是在地上啊。所以魔鬼被摔落到地上，原本他是在天上啊，他是在神的圣山啊，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啊，现在呢没有在那边了，被摔到哪里？被摔到地上啊。那以赛亚书是讲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啊，那以西结书是讲在地上啊。其实哦，坑中极深之处 就好像是这个启示录里面所讲的无底坑啦。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的20章。好，启示录的20章第1节。第一节到第三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抓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1000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这边就讲到魔鬼被捆绑在无底坑1000年，被捆绑在无底坑1000年。那无底坑在哪里？我们常常会读到无底坑好像是一个灵界的坑洞一样，其实无底坑是讲什么地方？我们再看第7节，20章第7节，那1000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其实第一节到第三节无底坑就是第7节的哪里？监牢啦，监牢。所以无底坑是一个监牢，是关锁撒旦、关锁魔鬼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不要把它想象成无底坑好像在灵界里面的一个坑坑洞洞。如果是魔鬼被捆绑在灵界里面的一个坑坑洞洞都不能出来，怎么世界上会有魔鬼呢？世界上怎么那么多魔鬼呢？这个监牢在哪里？我们再看18章。好，18章的第2节，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那这个巢穴下面的小字，他讲什么？牢狱，就监牢了，所以这个巢穴就监牢。这个监牢在哪里？在巴比伦啊，巴比伦就是巢穴，巴比伦就监牢啊。巴比伦在18章所讲的是什么？世界啊。所以天使犯罪之后，因为他要与至上者同等，所以神就把天使摔在坑中极深之处，就是所谓的无底坑。而这个无底坑就是什么？就是这个世界，就是巴比伦，就是这个世界。所以魔鬼现在在哪里？现在在世界，在我们的周围啊，在我们周围，所以我们才能够有魔鬼的工作，有魔鬼的作为，你知道啊。甚至魔鬼攻击人、引诱人、吓唬人，会让人在一切的事上受到阻碍，甚至于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上这样一切的事上都会受到干扰。所以魔鬼在哪里？魔鬼他是天使犯罪被神摔在所谓的无底坑的监牢，而这个监牢在哪里？在巴比伦，就这个世界。那为什么说无底坑是被关着的呢？关着的好像就不能出来嘛，对不对？但他的关着的是什么意思？限制。所以魔鬼犯罪被摔到地上，到了这个世界，神只有限制他一件事，不能做，只有一件事。等到1000年完了之后，魔鬼被释放，他才能够做那一件事。哪一件事呢？就是20章的第3节，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所以用印封上只有限制他一件事，不得迷惑列国。列国就是这个世界的国家了，就列国嘛。所以魔鬼他在地上可以做他想做的，包括伤害人，包括做任何可以做，但只有一件事情是神所限制的，不得迷惑列国。什么时候才可以迷惑列国？1000年完了，魔鬼从无底坑出来了，他就会迷惑列国。这个就是所谓的世界末日啦。世界末日是列国被魔鬼迷惑之后跟神国的最后一场战争，这在19章里面有，所以这个是魔鬼的由来。那我们不要以为魔鬼他是自己有的，没有，灵里面只有神是自有拥有的，魔鬼也是被神所造的天使， 因为他美丽，心中高傲，他要与神同等，所以呢犯了罪，神就把他赶出原本他所居住神的圣山，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的区域，被赶到哪里？被赶到 地面上来。所以世界上才有魔鬼的作为，我们今天就是跟魔鬼在打这一场属灵的征战。所以魔鬼也是什么？天使犯罪而来，所以他也能够装作光明的天使，因为他曾经是天使，他有天使的能力。因为圣经里面没有记载神把他的能力拿掉了，而是限制他不得迷惑列国，所以他来到这个地上，他是与地上的人同居住在这个地上，他被关锁在这个地上，所以我们在世上才会有看到魔鬼的作为，遇到魔鬼的事情，因为天使犯罪之后，神就把犯罪的天使撒旦魔鬼驱逐到地上来，才会有今天所谓的属灵的征战。那在这个魔鬼被赶到地上来的时候呢，这跟我们人类犯罪有关系啊，跟我们人类犯罪有关系。我们再回来看创世纪的第三章，创世纪的第三章，也就是说为什么神造人之后，在伊甸园里面要造一棵善恶果，然后吩咐亚当夏娃说，园中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因为当下已经有善恶之分了，有善有恶，就是撒旦犯罪就是恶嘛，恶已经由来了，所以神要让人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听神的话不吃善恶果就是善，不听神的话吃了善恶果就是恶，所以重点不是在这一个善恶果子啦，重点是在神所说的话，人若听神所说的话，不按着神所说的话去做，就是按着神所说的话去做，不去吃那个善恶果，那你就永远存在善当中，永远在神的善里面。那如果你不听神的话，那摘了善恶果来吃，那你就是离弃了善，进到了撒旦的作为当中，那就是恶。所以善恶其实是很简单的，很清楚的。简单来讲，听神的话就善，不听神的话就恶，这是我们在信仰当中最简单分别为圣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认识圣经的真理，认识神的话，因为我们要认识神的话，照着神的话去行，那么就存在在善当中。如果我们没有知道神的道，神的话，那我们离开了神的道，神的话，那当然就进到哪里？恶了。所以只有善跟恶的区别，没有其他空间地带，没有说有一个灰色地带，没有，非善即恶，非恶即善，这是两个非常清楚的界限。那我们再来看这个人类的犯罪，为什么人类会犯罪去吃善恶果？我们看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第五节，三章第五节，因为神知道你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里后面呢，第六节以后就讲到夏娃就摘善恶果来吃了，对不对？所以这句话非常严重了。为什么撒旦会借着蛇讲这句话？因为撒旦就是要跟至上者同等，所以才会这个被神赶到地上来嘛。那撒旦在引诱夏娃的时候，当然也要用这一条路嘛，所以就跟他讲说，因为神知道你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重点在哪里？你们变如神啊，你们就可以跟神一样了。人是神的儿子啊，这么尊贵了还不满足了，还要怎么样？还要我要跟神一样了，还要我要跟神一样。所以亚当夏娃就摘了善恶果来吃，他想跟神一样了。这个犯罪的一个由来就跟什么一样？就跟撒旦犯罪的由来一样。简单来讲就是什么？就是骄傲。所以这个世界会毁在哪里？毁在骄傲里面。为什么会骄傲？有本钱才能骄傲嘛。你看现今的世代的科技太发达了，发达到你都没有办法想象，是不是？ 哦，所以人定胜天的耳语又开始，哦，开始在发展了，啊，人定胜天，人可以胜过天呐，啊，天就是神嘛，啊，人想要胜天，就跟什么一样，巴别塔事件一样嘛，他造一个巴别塔，塔顶通天嘛，才能够传扬我们的名嘛。我们要传扬的不是人的名啊，我们要传扬的是神呐，啊，要荣耀神才对。但是巴别塔是要荣耀人呐，啊。那我们现在呢，这个世界上已经在造另外一个巴别塔，而这个巴别塔呢，就是人心的骄傲。啊，人心骄傲从哪里来？从成就来，哦，这个是犯罪的由来啊。从哪里来？从撒旦而来了。所以人类犯罪是跟撒旦的路子是一样的，要跟神一样。那将来呢，啊，将来这个世界也毁灭在哪里？也毁灭在跟撒旦一样嘛，哦，一直往啊，这个智慧的尖端来走，走到后来怎么样？走到后来他就想跟神一样，他想跟神一样就怎么样？就跟撒旦一样被摔在地上嘛，坑中极深之处嘛。所以将来人类在这个世界上也因为想要跟神一样骄傲，因为美丽心中高傲啊，就在这一个神的怒气当中，这个世界就被毁灭了啊。所以撒旦的由来这件事情也是我们一个可警惕的啦。啊，那我们了解这一些是要告诉我们，撒旦是被造的，他原本是属灵的天使，哦，因为美丽心中高傲，哦，他要与至上者同等，所以犯了罪，啊，被从天啊神的圣山，啊，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的，变成被摔在地上，也是所谓的无底坑，啊，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才会遇到一些有关邪灵的工作啊，这个也是犯罪天使他原本的能力啊，那这个能力比人还大，所以我们很容易在这一些作为里面啊被魔鬼作弄伤害啊，这是我们要了解明白的一件事情哈，啊。那我们在讲义当中有提到那个彼得后书第二章哈，啊，这边是有谈到说曾把他丢在地狱。哦，地狱其实在原文上叫做深渊呐，哈，啊，哦，啊，深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无底坑啦，啊，哦，所以这个地狱不是我们一般在讲将来要去的那个地狱啊，哦，这个我们要注意一下哈，啊，这个我们从这个希腊文里面去看就可以理解。所以曾把他们丢在地狱，如果丢在地狱的话，我们认为的那个地狱，那这样的话，怎么在世界上有魔鬼的作为呢？啊，早就被丢在地狱嘛！哈，所以我们如果去查这个地狱的这个原文的话，它是一个深渊呐，啊，一个地方啊。啊，这个地方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无底坑，就是这个世界。所以天使犯了罪之后，神不宽容，就把它丢到这个世界上来啊，才会有世界上有啊这个啊这个撒旦的作为哈，啊。那在犹大书第六节那边有讲到说，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啊，这个黑暗里就是无底坑，我们刚刚有讲的无底坑啊，用什么？用锁链，锁链就是一个限制啦啊，我们刚刚有提到限制，只有限制一件事情啊，就是不得迷惑列国哦，所以列国不会被迷惑，等到什么时候？一千年完了啊，撒旦从无底坑被释放了哦，他就迷惑列国，哦，所以列国会将来会被迷惑啊，列国被迷惑之后才有世界末日啦，啊，才会有所谓的世界末日啊，这个是这个有关于魔鬼由来的记载啊。好，啊，我们再来看魔鬼的住处，我们刚有谈到天使的住处嘛，啊，我们现在来讲魔鬼的住处，还有魔鬼其实它是有组织的，它不是一啦，啊，我们刚刚有谈到魔鬼的名称有数量来讲有群嘛，群就是多了啊，多的话就有组织了，哦，所以我们要从魔鬼的住处还有组织来看。我们先来看魔鬼的住处，他到底住在哪里？因为魔鬼是犯罪的天使嘛，哦，所以他的住处本来是在天上的啊，但是因为犯罪以后从天坠落被摔在地上啊，所以天上就已经没有他的地方了。他现在在哪里？他现在都在地上往来了，啊，在地上往来哈，哦，哎，这是第一个，他住在地上啊。那，哦，第二个呢？ 他住在空中，这个空中跟天上是不一样的，空中是我们一个空间就对了，我们是与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在一个空间里面，在一个世界的空间里面，那我们就是跟他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第三，他住在地上，住在地上，所以耶稣在传道的时候对门徒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撒旦一样，在路加福音那边有记载，神说的，主耶稣对门徒说的，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所以他可以在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讲，魔鬼他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所以他在哪里游行？遍地嘛，地就是这个地上，到处都有撒旦的作为，他在寻找什么？寻找可吞吃的人呐，他看到你可吞吃，所以我们圣经说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啦，不要给魔鬼留地步。那什么叫做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我们后面会讲到魔鬼的性质。如果我们发现到我们有这些现象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给魔鬼留地步，我们在给魔鬼留地步。给魔鬼留地步呢，魔鬼有了可乘之机，他当然就进到你内心当中，所以我们就很容易被绑住，被牢笼。比如说犹大因为他贪心嘛，所以他就给魔鬼留地步，到后来犹大的心整个都被魔鬼占满了。主耶稣跟他提醒三次说，就是你要卖我，也没有办法把他叫醒。等到什么时候？等到他把耶稣卖了，耶稣被定有罪了，定罪要把他定十字架，这个时候他才醒过来，醒过来已经来不及了，他就把三十块钱把他丢到圣殿里面，说我卖了我不该卖的主了，我卖了我不该卖的，但已经来不及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如果人懊悔还可以了，懊悔还来得及，如果后悔的呢就来不及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清楚的，那魔鬼呢他也会过来过去寻找安歇之处，比如说这个人他已经换了鬼被赶出去了，但是魔鬼出去之后没有地方歇嘛，安歇嘛，他绕来绕去走来走去，看哪一个地方他可以安歇的，安歇他就找到安歇之处，在马太文十二章还有路加文十一章都有记载这一些，所以他是住在哪里？住在地上，甚至于住在人的内心当中，住在某一个事件里面，都是有魔鬼的脚踪啦，这是我们要谨慎的地方，让自己的心不至于给魔鬼留地步，就不会成为魔鬼的住处。第四个，魔鬼喜欢住在人的内心当中，人的心内来运行，所以那个与属灵的信徒征战，并且他会大施压力来逼迫信徒。所以我们如果读使徒行传，就会看到很多受逼迫的现象，受逼迫的现象，比如说那个彼得、约翰，被抓被关，彼得、雅各被抓被关，雅各就被砍头了，后来彼得被释放出来，保罗、希拉被抓被关，这些都是从撒旦的作为来的，所以这一场征战进到救赎里面来的我们的弟兄姐妹是跑不了的，也必须要与恶魔征战，并且要在这一场属灵的征战上得胜，我们才能够手拿棕树枝来迎接主的再来，那这一场征战如果我们失败了，那当然就没有办法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了，主耶稣再来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只能够等候神的审判，非常可惜，所以我们应该要迎面的来与恶魔征战，并且在这一场属灵的征战上得胜，我们才能够迎接主再来，这个是有关魔鬼的住处，他也喜欢住在人的心内运行，所以我们必须要让我们的心免于 给魔鬼留地步。那到底什么是魔鬼给魔鬼留地步，我们后面会再跟大家做分享。那第二个我们来谈的是魔鬼的组织了，魔鬼的组织。魔鬼它是群啊，是多数啊，不是单一的啊，所以它有它的组织啊。魔鬼他会自成一国一会啊，所以在马太福音12:26啊，那边就讲撒旦若自相纷争，他的国怎么能站得住呢？这主耶稣讲的，撒旦若自相纷争，他的国怎么能站得住呢？所以撒旦有撒旦的国啦，哦，撒旦国哦，哎，他如果自相纷争，就不能站立得住啊。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哦，在启示录2:3都有讲，那撒旦一会的哦，所以撒旦也是一个会，一个会，一个国，一个会，会就是一个组织啊，哦，比如说教会，教会就是一个教会的组织嘛。撒旦有撒旦一会，撒旦一会呢也是有撒旦一会的组织啊，这些都在圣经当中有很清楚的来表示啊。那第二个，撒旦既然有国有一会，所以他一定有君王，有王啊啊。所以在马太福音12:24那边就讲，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啊，这个是那一些犹太人在讲这个耶稣啦，耶稣赶鬼嘛，啊，这些人讲啊，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来赶鬼，所以鬼王是谁？别西卜啦，啊，别西卜哈。那现在这个世界受审判，这个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世界的王就是谁？魔鬼啦。我们说刚刚有提到魔鬼的名称，世界的王嘛哈。这个世界受审判的时候，世界的王就要被赶出去，哦。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要被赶出去哈。波斯国的魔君、希腊的魔君哦，在但以理书这边有记载，这个魔君哈，就魔鬼的君王了哈，魔鬼的君王啊，那个也是王的称谓啊。所以魔鬼呢有王，鬼的国有国有当有鬼的鬼国王啊。第三，他有首领哦，有国王有首领哈。所以在以弗所书2:6那边都有特别提到空中掌权的首领啊，就是现今住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啊，就是空中掌权的首领。所以他不但有王，还有首领，还有首领啊。第四个，有执政的掌权的啊，在以弗所书6:12那边就讲，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啊。所以他有执政的，有掌权的啊，在撒旦的组织里面有执政的，有掌权的啊，还有使者啊，还有使者哈，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去了啊。所以他也有使者啊，魔鬼的组织里面也有魔鬼的使者啊。第六个，他有武器啊，他的武器是什么？火箭啊。所以要我们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邪恶者的火箭啊。所以他有武器哦，哦，他有武器啊，他会啊要人命的啊，这个是火箭。那我们要用信德当作藤牌啊，来阻挡这些火箭。第七，他有攻击，有战争啊，他会攻击啊，所以撒旦会起来攻击以色列人。那现在我们要回去与波斯魔君征战，我去，希腊的魔君也必来啊，所以魔鬼也有攻击，有征战啊，会攻击你，也会与你征战啊。那这个就是指着啊，这个魔鬼的一些啊组织啦，哦，还有他的啊这个住处跟组织哈，哦。那这个组织就是一个啊，它可以控制的一个范围啊。所以我们在与魔鬼征战的时候，其实不是单一的跟这个魔鬼征战哦，它是有组织的，很强大的组织的啊，让我们在这一场征战上哈，哦， 就好像你在跟一个有组织、有攻击、有使者、有首领的一个魔鬼群哈来征战。啊，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我们不能够单一啦，哦，不能单兵作战啦。那单兵作战怎么能够跟组织来对抗呢？哎，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与属灵征战上，哦，我们必须要同心一意，哦，必须要同心一意，哦，啊，这样才能够在属灵的征战上得胜啊，哦，而不是靠单一的单兵作战，啊，不是靠啊这个那个长老啦传道去了哈，哦，长老传道去怎么一个人能够对上魔军呢？哎，大家要同心合意的，为了这件事情，为了这一个人在与魔鬼征战的这件事情上，哦，靠着啊，哦，神所赐的大能大力，啊，哦，靠着圣灵的宝剑。大家同心一意的才能够跟有组织的魔鬼征战，这是一场属灵的战争，而这个属灵的战争不是靠着单一作战，而是靠着一起同心合意的与魔鬼征战，我们才能够在这一场征战上得胜。好，那我们来看魔鬼的性质。我们刚刚有谈到说我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到底什么是给魔鬼留地步，哦，我们要了解魔鬼的性质，嘿，他的性质这样子，那你有这一种性质，有这种特性，那就是给魔鬼留地步，跟他一样嘛，啊，跟他一样，他当然跟你住在一起啊。你如果跟他不一样，他怎么跟你住在一起？你没有让他有居住在你内心当中的分际地位或者是地方，他想要进来也没地方住嘛，哦，所以我们要了解魔鬼的性质，哦，魔鬼的性质是这一些，所以当你的内心当中有这一些的时候，那么你就给魔鬼留了地步，魔鬼在你心里就有地方可以居住，哦，那到底魔鬼的性质是什么呢？第一个，骄傲。好，我们刚刚有看到魔鬼是因为骄傲嘛，哦，天使犯罪的天使骄傲，哦，所以他就被衰落到阴间，哦，所以一个人，哦，骄傲是非常可怕的，非常可怕的，哦，骄傲会让一个人从，高处坠落到谷底，哦，人败坏以先就是人心骄傲了，哦，所以我们一个，弟兄，哦，一个信徒，我们要决让自己从，把骄傲从内心当中除掉，哦，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三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哦，保罗在这边提醒当时的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哦，他说，哦，不可结党，哦，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结党跟虚无的荣耀很容易让一个人骄傲，哦，骄傲。那我们要怎么做呢？要存心谦卑啦，谦卑是要存心的，存心就是要学习啦，不是今天你听了谦卑的道理，明天你就是一个谦卑的人，你要把这个谦卑的这件事情放在心上，慢慢的学习，慢慢的理解，慢慢的进步，慢慢的学习，哦，这个谦卑是要学习的，哦，好像保罗所说，我已经学会了，学会了啊，表示什么？表示在一个过程，我之前不会，现在学会了。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常常学习谦卑啦，啊，学习谦卑不是用你的知识去学习谦卑，知识只叫人自高自大，谦卑它是一种行为，我到底有没有谦卑，而不是我高谈阔论，哦，我在讲台上讲的口沫横飞，哦，谦卑的道理讲得很棒，那叫谦卑了，那只是谦卑的知识啦， 啊，谦卑它是一种生活，一种行为，一种你所表达出来让人体会得到，让人感受得到那种谦卑的实质啦。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常常听到谦卑的道理，但是我们不一定看到谦卑的事件，不一定看得到。这表示什么？我们没有把谦卑存放在心中，只是把它放在脑海里面。嘿嘿，我要谦卑，我知道，但是你内心当中没有。啊，没有谦卑呢，你自自然然会有一种隐形的骄傲，隐形的骄傲就让魔鬼有地步放在你内心当中。你常常喜欢指挥别人，告诉别人说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那就是一种潜伏的那一种骄傲。你没有办法听别人讲，别人要怎么说，这个道理是怎么讲，你听不进去，那就是没有办法去体会什么叫谦卑。所以谦卑，是要存心的啦，存心谦卑，放在心中，让自己真的不是只有脑海里面的谦卑，知识性的谦卑，而是心里真的谦卑。然后呢，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嘛，那我们就能够真的把谦卑，实行在你的生命里面，实行在你的生活当中，这个谦卑就能够抵御所谓骄傲。那当一个人有谦卑的心存放在内心当中的时候，你的内心当中就没有魔鬼侵占的地位了，你就不会给魔鬼留地步，这是有关于这个谦卑，这个骄傲。第二种性质呢，魔鬼他是嫉妒的，嫉妒，魔鬼的性质是嫉妒，所以呢，人，常常会在嫉妒的这件事情上伤害自己，当然也会伤害别人。那这个嫉妒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那个给魔鬼留了地步嘛，然后魔鬼就入了他的心，后面的他所生的孩子就开始有什么？有嫉妒了。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的第四章，创世纪的第四章，请看第四节到第八节。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重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重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发怒，变了脸色。第六节，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第八节，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亚伯真是无辜啦，糊里糊涂的就被他的兄长给杀了。他为什么被杀？他很无辜啊，他自己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被杀嘛。就在田间，该隐就起来把他给杀了。为什么？因为前面所记载的，他们两个人献祭，神悦纳亚伯，不悦纳该隐，所以该隐就什么？内心当中就有怒气嘛，发怒嘛。为什么发怒？嫉妒嘛。同样是献给神的，为什么神收你的不收我的？嫉妒的心就让该隐把亚伯给杀了。所以圣经说，嫉妒如阴间之残忍，嫉妒如阴间之残忍，很可怕的。阴间就是死亡了，嫉妒能够让人死亡，也能够让自己死亡，很残忍的。所以嫉妒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人类犯罪以后，嫉妒的心就悄悄地进入到人的内心当中。那当一个人看不得别人比你好的时候，嫉妒的心油然产生。为什么你比我好？找不到什么理由啊。就好像该隐就为什么神悦纳亚伯的不悦纳我的，自己不去反省自己，而只反省别人，只说别人所遭遇的与他所遭遇的不公， 所以嫉妒的心就油然产生。当一个人有嫉妒的时候，魔鬼啊就悄悄进入你的内心，有了机会呢，嫉妒就产生了杀害或者是伤害。他虽然杀了亚伯，但是他自己也被自己的嫉妒给杀了，所以后面呢，神就咒诅该隐嘛，很可怕的。撒旦的性质，魔鬼的性质是嫉妒，所以我们内心当中不要有嫉妒，不然的话魔鬼会悄悄进入到你的内心当中。我们看那个三十七章的时候，三十七章记载那个约瑟的故事嘛，约瑟他被他的兄长恨了。我们看一下第三十七章第三节，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种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们说，不与他说和睦的话。再看十一节，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他哥哥们都嫉妒他，后面发展到什么程度？后面发展到本来约瑟去找他的十个哥哥，他十个哥哥本来计划是要把他给杀了呢，后来是把他卖到埃及了，才有约瑟的故事的产生。所以你看嫉妒多可怕，嫉妒连自己的哥兄弟都要把他害了，还要有些人有良心呐，有兄弟之情啦，我们把他杀了不合理啦，不应该啦，我们还有一个年老的爸爸，他怎么受得了呢？我们把他卖了，所以就把约瑟给卖了。那这个是嫉妒的由来。所以撒旦会让人在嫉妒上做出你自己原本不敢做的，也原本不会做的。他为什么后来做了？因为内心当中有了魔鬼占住你内心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要把嫉妒靠着圣灵的帮助，让嫉妒的心从内心当中除掉。第三个，诡诈。撒旦是诡诈的。我们怎么说撒旦会诡诈呢？因为他也装作光明的天使嘛。我们看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三节，十四节哈，我们那个讲义要改一下，十一章十三节十四节，不是第三节哈。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三节十四节，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装作就是诡诈啊，他不是使徒但是装作使徒，装作就原本不是被人以为是为什么被人以为是？因为你所做的就要跟使徒一样嘛，要使出使徒的权柄嘛，那保罗说还不奇怪啦，那有啥？那个没有不觉得奇怪啦，为什么会不觉得奇怪？因为他给魔鬼留地步嘛，撒旦也会装作光明的天使嘛，诡诈嘛，所以他是运用你的诡诈进入到你的内心当中，所以行出你过去可能不敢行的诡诈的事情。所以当一个基督徒要单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要诡诈不要用一种心计要去达到你的目的。也许你已经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的了，但是你也在你的心计里面，在你的诡诈当中被魔鬼悄悄进入到你的内心里面，你就被魔鬼所用所以基督徒要单纯你内心里面要纯一清洁的心让自己不会成为一个诡诈装甲像那个彼得他不是有一次要装甲吗被谁骂？被保罗骂，你是使徒，你既然跟外邦人 一起吃饭啊，啊，看到犹太人来，你就赶快，哎，赶快离开。哦，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装假嘛，诡诈嘛。那保罗又怎么样？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你要这样做，你就要勇敢的做，你要解释清楚就好了嘛。你怎么可以看到犹太人来？你赶快，赶快，赶快离开啊，免得哈、哦、被误解。这个就变成什么？用一种心理啊的一种不正的方式，要来表达这件事情的正直，那这很危险啊。所以保罗就责备彼得了。那彼得被骂了呢，他也只能够摸摸鼻子嘛，自己做错了嘛，对不对啊？做错了就是要被骂嘛。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一个基督徒应该要越单纯越好哦，不要有那一种内心当中的诡诈的心，要达到某一个目的或达到某一个想要的一个环境，而让自己成为一个有心计啊。这个心计呢，就给魔鬼留地步。魔鬼是诡诈，当然装作光明的天使嘛，他就进到你内心当中，那你的诡诈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啊。这是第三个诡诈。第四个，魔鬼是说谎的啊。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约翰福音的第八章，请看四十四节。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好、哦，撒旦、哦、本来就是说谎的啦、哦、你看他在引诱那个夏娃的时候、哦、他说谎、哎、说谎、哦、不真就是谎啊、哦、所以他跟夏娃说不一定死，就是不真啊，不是真实的啦，他把它改变了，改变就是说谎、哦、神说吃的就是一定死，他就多了一个字，不一定死哦啊，这说谎嘛，啊，我们的主说我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哦、啊，所以我们如果经常说谎，经常说谎，啊，你在内心当中就给魔鬼原本是说谎的进到你内心当中，哦、啊，那就一直说谎，啊，有一句话说，一句谎言说上一百次就变成是真的了，这不知道什么人讲的哈、啊，这是共产党的一个头子说的啦，不是毛泽东了哈。啊哎，一句谎言说上一百次，你就认为是真的了。那个这个是很真切的话了，就表示说你已经说习惯了。所以说谎不能够成为习惯，说谎如果成为习惯，那么你的内心当中就充满着撒旦的作为，你的心已经给魔鬼留地步了。好，所以神是真实的，啊，神是诚实的神。所以我们敬拜神的人要成为诚实者，诚实者就拒绝说谎。那说谎很严重呢，说谎很严重。如果你读那个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八节，要救八种人不能够进天国啊，他的份就是烧着硫磺的火炉啊。最后一种是什么？一切说谎话的，一切说谎话的，一切说谎话的，就是将来要进到烧着硫磺的火狐里的其中一种人，哦，所以我们要谨慎，不要变成给魔鬼留地步，成为一个魔鬼说谎的作为的一个你，哦，这很可怕。第五个是残忍凶恶，残忍跟凶恶，哦，所以一个基督徒要温和，温和，哦，我们内心当中要有爱心，温和啦，哦，不要残忍，不要凶恶。哦，第六个是污秽，啊，污秽就是不圣洁啦，啊，我们一个基督徒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我们自己要很清楚的来辨别。如果我们都不清不楚，不该做的我们也常常做，这叫污秽，污秽，你已经污秽了。那魔鬼最喜欢的就是你成为污秽，因为他是污秽的灵嘛，污秽的灵啊，所以你看那个圣经当中不是有记载一个被鬼附着的人，他坐在哪里？坟墓里啊，墓园啊，坟墓里面啊，啊，污秽的东西嘛，哦，所以我们啊，在我们的信仰上哦，这六件事情啊，我们要从内心当中除掉，啊，当然我们就不会给魔鬼留地步， 魔鬼想要入到你内心当中，他也没有地方可站了，所以骄傲、嫉妒、诡诈、说谎、残忍、凶恶，还有污秽，我们都要从内心当中清除，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不会被魔鬼侵占心田的基督徒。那我们就能够很清楚的，并且很有能力的，在我们这一条信仰的道路上勇往直前，并且能够在这一场属灵征战上得胜。